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谢谢小丽。昨天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昨天我们读11章有一节经文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马太他接着他就跟我们讲跟安息有关的啊，他这边就讲到安息日，然后他记载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的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田经过，然后门徒肚子饿了，掐起麦田里的麦穗来吃啊。然后根据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啊，他们的习惯就是在安息日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我想大概也包括了这个哈，他们觉得不能够在田里掐麦穗吃这件事情应该是犯了他们的安息日的。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了。”可是耶稣呢，给了他们两个理由啊，说到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是可以的啊。第一个，耶稣的回答就是拿旧约圣经，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啊，好像是21章，反正撒母耳记上描写的事情啊，记述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跟从他的人啊，他们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到了拿伯祭司那一边去，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进了神的殿啊，然后跟那个祭司要东西吃，然后祭司把陈设饼给他们吃了，然后马太在这边记载说，耶稣说这个饼啊，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大卫跟从他的人应该是不能吃的。但是为什么大卫跟从他的人也吃了呢？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的第一个回答。然后再者第5节所以耶稣又给了他们第二个理由，说到 法律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耶稣到底这两个理由是在讲什么，特别是后面这句话啊，第六节耶稣继续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以前读这边的时候我会觉得奇怪啊，因为前面第五节说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我会把重点好像放在祭司、啊、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犯的安息日没有罪。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耶稣这边就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祭司更大，可是耶稣不是这么讲、啊、耶稣是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第五节的重点应该是那个殿、啊、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没有罪，然后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耶稣给的这两个理由、啊、说到他的门徒在麦田里掐麦穗吃是可以的、啊、究竟耶稣在讲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第七节第八节我觉得跟前面这两个理由是有关的、啊、他讲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说我们若是明白就不会把无罪当有罪了，然后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两节跟前面耶稣给的这两个理由又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后面这一段应该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然后重点就是第十二节讲的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跟前面那耶稣讲的两个理由再加上这一个，我们大概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啊、在安息日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后最后呢，马太他用先知以利亚的话说到前面他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啊，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18、19、20、2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用这一节圣经、他究竟他是说应验的前面跟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啊、究竟怎么应验呢、啊？所以这是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但是我觉得可以也许 focus 在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的目的，我想这是这一段我们主要要去思考的。
第一句话，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主啊，怎么跟他的门徒竟然到这个地步啊？不是一般的饿呀，饿到一个地步，就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穷人啊，孤儿寄居的人啊，穷到这个地步啊，他们自己没有饭吃，他们必须要捡别人家麦田里的剩下的麦穗，或者是吃别人的麦穗啊。这个律法上面没有定罪的啊，这是神的怜悯的彰显啊，他们当中的穷人啊，没有饭吃的啊，不会饿死的啊。因为他们可以去到麦田里去吃，但是不能去收割、啊、不能去割人家的麦子、啊、那就成偷人家的东西了、啊、所以这是神的怜悯的彰显、啊、好，我们把这个放到整个的大的 context 里面来看。第十章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了，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天国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门徒被差遣，在地上怎么样拓展。接下来呢，就记述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它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当天国开始在地上拓展的时候，遇到阻挡，反对的势力越来越强，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他们要杀耶稣啊，在第十四节啊，耶稣明明行了一个神迹啊，治好一个手枯干的人，但是呢，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一旦天国在地上、啊、光来到世上的时候呢，这个黑暗，原有的这个黑暗、啊、不仅不接受光，而且要抵挡光、啊、所以昨天这个耶稣很严厉的话责备那些哥拉逊 伯塞大和加百农的人啊，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麻木啊。那今天呢，我觉得耶稣把门徒带到一个地步，饿到哈必须要斋麦穗，而且必须在安息日斋啊，这我想也是一个有益的安排，把法利赛人的那种恶心哈，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显露出来。这一段的解释哈，所发生的事情，在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后来马太用以赛亚书来解释哈，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啊。十六节说：“看呢，我的仆人。”然后二十一节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耶稣所做的众人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抵挡，再一次进一步的显明耶稣到底是谁啊。前面也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子，耶稣是主所差派来那个天国的君王。在这里呢，进一步称他为我的仆人。那我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就是那个弥赛亚啊，神要派来要拯救世人的那一位啊。然后呢，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借着这个事情啊，耶稣身上有神的灵，他很智慧的，很温柔的讲公理传扬，然后要显明他自己的名。所以当第一段这个指责这些人指责门徒斋麦穗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第一个回答说，讲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在这个引用当中呢，耶稣就是那位大卫啊，门徒就是跟随他的人，跟随大卫的人。所以大卫当时是还没有显明的，还没有做王的王，他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了，但是呢他被扫罗追杀。所以用这个类比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个已经被高立但是还没有坐在王位上的那个王啊，还没有被彻底显明，没有被众人认出的那位王。那讲到这个祭司在安息日依然服侍这件事情哈，刚才画面有看到那个重点啊，就是说祭司是指门徒，门徒在主的面前在服侍，就像当初祭司在安息日工作一样，这个不定罪的哈。那祭司在圣殿里服侍，那就像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所以他后来讲说，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的啊，耶稣不光是那个殿，而且比那个殿还要大啊。所以呢，门徒在安息日斋麦穗不能定罪的。再有第七节，他再次引用这个何西阿书，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哇，讲出这句话，当初何西阿书谁讲这句话？耶和华神讲这句话。所以耶稣把这句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实际上在人向人宣告说，我是那位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那位主，那位神，那位耶和华从他而来的那一位。那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就是我设立的，安息日我有权来解释，安息日我来定义什么叫安息。这种守律法的方式不是守安息，而是让人担劳苦重担，这就是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讲的。如今你们不要再用这种的重担，这种重恶去压在别人身上，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已经来了，亲自向你们显明安息日真正的含义。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在这里面真正得安息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把重担卸给他，来担耶稣的轭和担子，照着他的方式，不是律法的方式，是恩典的方式。对照后面这一段以赛亚书的引文，我们就知道说，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进一步显明耶稣是谁。耶稣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仆人，他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他是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的那位神啊，他是比圣殿更大的啊，是圣殿要把人引入的那一位天地的创造者。
我就查到有个地方，他就说安息日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啊，它的意义，一个就是消极的，一个积极的。消极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平常所要求的啊，很多事情不能做，这个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是消极的，让人安静下来。那积极的，积极的就是要来亲近神，亲近主。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两点都挺重要的。因为 当我们要亲近主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忙很多的事情、啊、你忙很多事情，其实你心就静不下来，你不可能亲近主了。但是我们把很多事情放下来、啊、不去做、啊、目的也是要亲近主、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啊、讲到安息日的两层意义、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留心去做、啊、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忙太累、啊、然后再来就是要亲近神。然后最后这一段讲到、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牧师刚才有讲到这个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其实这个外邦讲了两次，第十八节后面他也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也是应验的，因为他前面这一大段讲到法利赛人要去逼迫耶稣，对不对？他们要商议怎么除灭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得这个福音可以传到外邦、啊、所以这里面很多话其实都在这一段里面应验了。他不增进不宣扬、啊、也是、啊、他们要除灭耶稣以后，耶稣知道了就离开、啊、耶稣没有跟他们争，然后耶稣医病医好了以后嘱咐他们不要传名、啊、所以这也是应验了第十九节讲的不增进不宣扬、啊，然后耶稣把跟着他的人的病都医好了，医他们的病，这好像也是在讲到第二十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像马太他就把这一整段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跟他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圣经就放在一起。
这个安息日哈，我们如果人在饥饿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没办法安息，即使安息日到了也没办法安息，没有实质的安息。我们如果身体充满了各样子的病痛，那个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怎么安息？那还有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睡觉都 睡不平安，很多搅扰我们，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们，我们怎么安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用祭司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祭司，祭司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献上献祭、哦、把罪这个除掉、哦、然后求神怜悯把这些罪除掉，我们才能够得安息。我们现在已经是祭司的职分的话，我们每一天做的一些事情呢，如果我们能够认罪悔改的话，然后心里平安睡得好，这个才能够得到安息、哦、那如果我们有病痛，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受伤了，有病了，然后好像最有的时候有一段程经一时间、哦、变成了被压伤的芦苇、哦，好像被那个江残的灯火一样、哦、已经都没有气了，然后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被压伤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贡献了、哦、然后这个江残的灯火，我们说这个就像烟一样、哦、常常就是让人家看不清楚这个看不清楚神了、哦、所以有时候教会我们有时候到了软弱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造成的一些混乱或干什么，但是呢耶稣这个地方说他不折断，我们有时候已经很不好了，但是耶稣没有折断我们，然后江残的灯火他也不扑灭吧、哦、就说扑灭了除掉了以后、哦、别人就看得更清楚了，他没有、哦、他喜爱连续、哦，连续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最喜爱就是给人、哦、那个他做错了应该要惩罚，但是他没有惩罚，连续的 mercy 的意思就是他该受惩罚，但是耶稣没有惩罚他、哦、像我们自己这些软弱的人有时候耶稣没有惩罚他、哦、没有，但是他呢还是没有除灭他，然后还怜悯他、哦、怜悯他，把这些人呢软弱的人扶起来的时候，他们得了安息了以后，就看到他们成长了、哦、果子长起来了，在教会里面呢 就能够发挥该有的那种功能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安息哈，一定要在耶稣里安息哈。所以我们现在拨饼啦、陈设饼啦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得满足的。这个满足也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得到饱足了以后呢，我们才有力量给出去哈，给怜悯人，然后就更多的人彼此互相的建造，然后让这些软弱的人。我们绝对不要说把它除掉哈，而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的彼此相爱，然后站起来了以后，这个大家都得安息了以后，重新得力了以后，我们这个教会就开始成长啊。所以我看到这个该城教会真的是大家一起成长，我们看到真的很美啊。
感谢主啊，这一段真的是把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到世界上来要做什么写得很明确。主第一次到世界上来是要完成救恩，是要带来救赎，并且的话呢，主耶稣基督是主，是那个王，他要释放人，真正使人得到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为什么在这里提，也就是说明主是一切的主，主是圣殿的主，主是人的主，主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主第一次再来是要把安息和恩典带来，开启了一个恩典时代。我昨天晚上读到 Morgan 的解经书，他特别提到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主第一次来不是审判，他是要把这些软弱的人扶持起来，有疾病的人得到医治，主是来拯救人。所以主第一次来是蛮有连续，有病他医治，饥饿了他给吃的。主他是要把神的丰富和恩典满满的赐下来，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叫人亲近主，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和恩典。但是第二次再来他就会带来审判，那个时候你真正不听神的话，那你是要被折断被吹灭。我昨天读了以后，我就是感觉到把主第一次来他的在世上要做什么事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确，使我们也真是知道要把握这个恩典的时代，好好的按照主的教导去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恩典和救恩传到各地去。
我想分享一下关于姐姐二十节，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记得两年前当那个冠状病毒横扫欧洲的时候，意大利就失控了，那时候很多人病倒，那么他们做一个决定，像那些老年人就放在一边，就不要找不要帮不来他们，就只是主要的帮助那些比较年轻力壮的。这个举动有很多争议，但是也看见人的 limitation。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见神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怎么样境地，上面在卑下怎么样都好，神都不会放弃。
我想就着命弟兄讲的也是二十节啊，压伤的芦苇哈，是我们生命上的软弱，你我的生命的特质，江残的灯火是我们生命的短暂。那这句话最重要一个字跳出来，等他施行公理， 等他施行公理。这个公理呢，是神的 judgment， 神的 trial， 神的 decision。 所以这句章节是这个公理是上帝的介入，这真的是讲的很打动我的心。
这是新律法人说的这些，这个二十节，就是你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刚才童英华说的那个，就是这个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为了连续拯救准备救恩啊，不是来审判的。这个所以这个亚伤的芦苇，这些人呢已经压伤了，这些灯火呢要死将残了，他们已经要走向灭亡了。现在呢，耶稣不给他们做任何的审判，看见没有？不做任何的审判，要等什么时候呢？到最后公理施行了，公理得胜了，就是那个十八节说的那个，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是一回事，就是等到这个最后完传到万邦以后，那个时候才进行审判，那个时候还要吹了，那个芦苇它要折断了，那个灿灯火它会吹灭的，该吹灭的吹灭了，该折断的折断了，那个时候是审判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更能够理解这节圣经的意思，是吧？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十四节说的是这个，十四节说法人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耶稣和法利赛人文士之间矛盾的发展到一个极端顶点了。过去他们的矛盾很大，但是还没有发展到他们要想办法要除灭，从这次开始，从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矛盾这个开始，他们起心要杀耶稣的。为什么？我觉得说明这个安息日的问题，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对应激怒了他们，使他们觉得他非杀他不可。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小组里面谈的这个没有时间了，我就不谈了哈。就是我觉得这个要很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耶稣会激怒他们。第一个，刚才有人说了，就是这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把因为只有神才是安息日的主了，对不对？那么刚才牧师说过了，就是神设定这个安息日，那么现在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把自己当成放在神的地位，这是使他们要杀耶稣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第十一节说，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注意到没有，他问的问题是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他不是说你们谁又看见了一只羊掉在坑里都不把它拉出来呢，而是说你们谁有一只羊，这个羊是你们的啊，你们家如果你有一只羊掉在水坑里去的话，你肯定会去把它拉上来，对不对？那么现在接着就说，十二节说人比羊何等不贵重呢？那这里耶稣说这个人比羊更贵重啊，
我是
这个羊人的主人呢、啊、人是我的呀，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救人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我的，就是我的羊啊，我的羊不是别人的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是使法利赛人起心要杀耶稣的一个起因啊。我不晓得这样，我是看到这个参考那个摩根他这样解释，我觉得很有深度啊。补充一下，
通过医治这个枯干人的手啊，通过这个对门徒拆卖税这件事情的回应啊，耶稣要让人看到啊他的怜悯，他的恩赐啊，在他的里面人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得到重担的脱落啊。压伤的芦苇，他 它不折断啊，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最近两个星期，如果大家关注大陆的新闻的话，有一条很让人伤心痛苦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在徐州啊，一个女子被拐卖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想在大陆已经是很多年的积习了啊，这个因为男女的比例的失调，这种拐卖妇女的事情是一直在发生的。那全世界的角度哈，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哈，尤其在那些贫穷的国家，这个 human traffic， 那这个拐卖妇女的事情，儿童也是天天在发生，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这么细节的去了解这些事情，但是借着这个徐州现在发生的事情，把这些很多的很罪恶的细节暴露出来。今天耶稣基督不在地上，是他的教会在地上。主耶稣基督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些啊，被社会所遗弃的，生活在那种像罪恶的深渊里的这些人，也是神带着神的形象的人，也是神所爱所怜悯的人。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哈，这个一直在心里在求问神，我们今天的教会当做什么？我们以前可能不是太了解，不是太知道，但如今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了，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发生在华人的社会当中。作为教会，我们当如何像耶稣基督一样去怜悯那些被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呢？哈，请大家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不光是戴锁链的这个女子，还有戴锁链的牧师，因为传扬福音的缘故被宣判、被判刑、被关在监牢里。现在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这个王一牧师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罪，现在还有一种罪名叫诈骗罪。什么叫诈骗罪？就是这个牧师传道，然后教会奉献给他，就可以定他的罪。如果你去分发这个圣经，分发圣经材料，他就说非法经营罪。所以这些罪名都列在这个传道人这些教会的同工身上，就可以定他们罪、关他们、抓他们。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知道的，被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那我们当做什么？天上的父，你把我们这批人放在这个时代，放在这个信息非常发达的时期，我们可以随时听到世界各个角落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主，你把这些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悔改。当我们生活在舒适当中，似乎远方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主，你的灵在不断的在借着你的话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体贴耶稣基督的怜悯，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让他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就会竭力的伸手去帮助他。主，今天作为你的身体的，作为你的手，作为你的脚，作为你的身体的教会，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是有亏欠的，主啊，就求你的怜悯的心肠充满在你的子民、你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样成为你今天在地上的手，成为你的怜悯的心肠的发表，来帮助、来扶持那些受伤的人，那些被人抛弃、被社会抛弃的人。但愿你的生命啊，就是借着你各地的教会能够彰显出来啊，你借着这样的怜悯的服事，能够让更多的人得知你的名，让你的名在万国万邦当中得到传扬。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通过今天这一段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你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要遵守这个你给我们的所立下的这个诫命。我们不是要守这个日子，而是要在你给我们定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精神在哪里，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要在一周的劳动以后，在我们的工作繁忙之后要息下来，因为你创造了天地六天以后你就安息了，停下来工，这是你给我们安息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需要有长有吃，我们需要在日常的工作和繁忙，在生活的繁忙当中需要停下来，来好好的来休息，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可以说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同时让我们休息了下来以后，是吧，来更好的和你亲近，用这一天来好好的和你来进行亲密的交通，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和你有亲密的交流，这是你给我们安息的另外一个意义，帮助我们能够，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守安息日，但是我们每周的主日，同样的，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我让我们真正愿意把这一天作为我们和你亲近的一天，让我们停下来，把事情世界放下来，来到你面前，好好的来充实自己，来和你亲近。主啊，我们通过安息日提醒我们这一点，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按照你的所教导我们的，能够走在你所指引我们的道路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是的，主，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医治了所有来到你面前求医治的人，有瘸腿的，有眼瞎的，有手枯干的，主，我们都曾经经历了主你的医治，但是主，我们还是要常常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常常还是软弱，我们常常还是像那瘸子一样，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就像这个枯干的手的人一样，我们的手好像没有力气，我们就求主，借着我们常常的亲近你，主，你来医治我们，你每天都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看见，让我们的手脚都可以强健起来，成为主你身体可用的一部分。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